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是不会说这个，他们是以做假见证为死罪的，不可能说像今天的人拿着说谎不当回事，说咱们大家商量好了就编一段，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民族他是不能讲假话的，他是视为这个死罪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就觉得，那圣经上写的，他们要是商量好了的呢，不是那样的背景，我们不懂。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神他将来还要来，那要是现在耶稣基督就来了，让大家看一看，不是就不用开布道会了吗？他说那怎么费这么大劲还在讲讲讲？可是耶稣基督到这世上一共33年，他传道只有3年，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这是他的主权。而且他来了这儿以后，他亲自来了，在这世上，你看圣经上记录多少人跟从他的人都不信，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就是作为受造之物，就是这样的有限。我们内里的罪就是这样，使我们心里的眼睛看不见。所以呢，我们还会，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就像圣经上讲的，我们如果不是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我们仍然是不能跟从他。我们不知道自己，不认自己的罪，不知道悔改。这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这个人死了以后还能复活，这个事情也是很难想象，那烧成灰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还上哪儿复活去了？被火葬怎么办？土葬也腐烂了，是一样。可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虽然一天一天的衰败，可是我们的灵呢，可以在神的救恩面前一天心思一天。当我们死了以后，神还会给我们的灵有一个更新的、更完美的一个新的身子、一个身体。我觉得这个没法想象，这可能是很难信。可是当我在游乐园里的时候，神一下让我明白这道理。为什么？你说喜欢孩子的父亲就把孩子带到游乐园去玩，说这是个好地方，孩子很爱玩，但是孩子非常爱来，他就不愿意走，说哎呀，爸爸你要真喜欢我啊，我不愿意去学校，你就让我在游乐园里玩，学校那地儿我不爱去。可是爸爸他最喜欢儿子，也没有一个爸爸会把孩子留在游乐园里让他高兴，而是把他带到那他暂时还不喜欢去的地方，学校，最后对他有好处，然后对他说，将来你还要得文凭，还要留学，还要得学位，还要娶妻，还要生子，有的是好的福分等着你呢。孩子说什么娶妻什么生子，我不要，我就要玩这个东西，这是孩子的心。而且我想到，当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如果有人对你说，对我们说，哎，小家伙，你在里面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挺好的哈。假如我们会说，说，哎呀，你将来会要被生出来，生出来以后，这外面的世界有月亮，有星星啊，有这个什么特好看，花也好看，好闻，你还吃东西有滋味，比你在妈妈肚子里头强。那个虽然，没什么不舒服，可是好多乐趣你不知道。那小家伙一定说，反正你说的那些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呢，你还是得被生出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被生出来。可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一生出来，看了这么多好东西呢，我们也不感恩。我们还说这世界什么，整天劳苦愁烦，奔了半天，就算是房子什么学位都有了，可是还有什么意思？当我什么都有了的时候，那种失落，都让我自己事先都想不到的。所以我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但是神知道。可是我们呢，不太在乎我们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呢？反正我们也来了，这是个事实。我们从哪儿来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对于我们将来去哪儿，我们很关心。可是呢，因为看不着，所以我们现在更注重说，只要神你是存在的，你就让我信你的，你答应我多活几年。那如果有哪一位信主的人他得了病了，病很严重，那这一下我就不信神了。为什么？神要是真实的，为什么让那么爱他的人得着病呢？他应该让他活得久才好。可是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说死不是完了。就像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但是我们呢就在母腹中长成了，就像圣经说的，胎儿在母腹中如何形成，那个骨骼什么的都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被生出来以后，那我们眷恋这个世界，虽然这世界上有劳苦愁烦，我们不愿意走，就像一个小孩在游乐园不想走，但是他的父亲知道什么对他最好，还让他走。我就在想，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2岁，特别热。有一天，我就把他带到了冷饮店去吃东西。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空调。那我儿子就说了：“妈妈，我今天晚上想住在这儿。”2岁的孩子，我就突然就在多少年之后啊，就在我在思想说，人到底有没有复活，有没有就是这个永生的盼望，死是不是最后？ 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我想啊、哦，我们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神让我想起这个状态。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眷恋这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想离开。但是神知道还有更好的去处会带我们去，可是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一下子对于死后还有复活，还有审判，还有永生，一下子我就觉得不成为障碍，不成为困难。就像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来，我们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从母腹中被生下来，我们被生下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长大干什么，我们也长大了，我们不知道死后有什么，神告诉我们了，信与不信在我们自己。神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有人说，当年在伊甸园里就造的完美点，这救赎大功都不需要了，你就省多少事儿啊。可是那个造我们的，你就像这玩具店里的这些制造商啊，都把那个玩具娃娃制造的是什么，那个躺下去眼珠子会动，然后就合上了，对吧，还会叼着奶嘴能换尿布的，这什么意思啊。任何制造者都希望他的被造物是一个有生气的，是一个活动的，就算是个假的，他也愿意让他好像能够有活动的能力。那神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你看看，头发、眼睛、鼻子都长在同样的位置，那我们彼此就能认出来，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没什么大区别呀，对吧？位置都是一样，他怎么就一人一样？可是要不是这样，我们多不方便啊，你说是不是？你今天有一位叫张敏的就不敢带牌了，说怕人家说那个好像他今天是讲员，是吧？那你说这小小的一点重合都会造成不利，那神就绝无此事。你看坐在我们中间的可以起名，这都是人的起名起成一样的，但神造我们造的都彼此能认出来，你多奇妙多慈爱，什么都为我们想到了，什么都想到了。那这中间太多让想到，所以这很多天体物理学家看到宇宙的宏大，哎呀，天体运行的有序呀、啊，就惊叹说一定有一位创造者。很多天体物理学家成为基督徒，那很多研究那个最小最小的分子生物学的那个遗传工程的人成为基督徒。当他看到最微观的世界的时候，他惊叹必有一位创造者。这就是为什么许许多多当代的科学家，我们今天的海外学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他们不是从博士变成愚昧的人，而是他们从博士到真正的知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才知道认识耶和华，知道圣经的真理是真理啊，这才走到知识的开端。我这知识分子走了半天还没走到那开端上头，所以这个想法真是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带我走过来。那后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和我先生后来先后就都读了神学院。那我先生后来怎么就信主了呢？就是他，我就没跟他讲，我说我想读神学院，结果呢就从教会寄一些书给我自己看。就在我看书呢，在家里忙着还要做饭，我先生就有时候他看书特别快，哎，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你知道那王明道怎么回事？从来没上过神学院，哎，但是讲道啊什么什么就跟我说。就那本书他就看了差不多70%了，剩下那30%我有空拿过来看的，因为教会里让赶快两个星期还书嘛，我们好多书就是这么看的，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还有什么尼特生传呐、啊，还有宋尚杰传、啊、等等一些书。结果突然3个月之后我受洗，然后我受洗3个月之后就快到复活节了，3月份，我先生有一天就跟我说，哎，我跟牧师谈了，说我那个复活节想洗礼。哎，我说你想起什么来了？因为从我毕业，他不是从我受洗，他不是讲的清清楚楚吗？就讲说是他不信嘛，让他信创世纪不可能嘛。而且我先生感受事物方式和我不一样，他要是坚持一个什么，就说了以后，哪怕他想改，他都不会改了。他在众人面前想改，他都不会改。尤其是太太、老婆在前面做什么，他在后面做什么，一块做还差不多。那一前一后，我根据他性格，我就觉得不可能。结果他就说：“哎，我跟牧师讲了，我要受洗。”我说：“你想起什么来了？”他说：“我觉得复活节洗礼挺好的。”我说：“那你是不是得做个见证啊？你就能听出他的性格。”我说的这一对一对的都完全真实的原封的。我说：“那你是不是得做个见证啊？”言外之意就是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哈，你怎么解释你这从不信到信？后来说的我是得做个见证啊。我说：“那你准备说什么呀？”他说：“我要说，不信神是我们苦难的根源，信神是人的本分，就这么简单。”后来我果然在这圣经里注意到说，信神是人的本分。 到我先生受洗的时候一讲见证，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在上头。哎呦，就说这神工作真是奇妙。那到后来就因为我借着书是想读神学院，就没想到他比我早六个月进神学院，我才懂了什么叫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更有意思的是，等我进神学院那一天开学典礼是我儿子18岁生日，我才懂什么叫神有神的时间表啊！我现在就用最快的速度来陈述这个过程，因为实在是就是说我应该尽快的结束，别让特别是有孩子的人哈，你们到这么晚真的是很辛苦，孩子也很着急。那我是在想，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就是说我儿子18岁，我得离开这家，因为我英语不好啊。前面不是讲了我是学俄语出身嘛，结果后来就到台复神学院读，因为他有这个国语的教学，但是也要考托福，反正挺麻烦的，我就等了一年半嘛。结果最后没想到进这个学院的时候就是整整我儿子18岁生日，你说哪儿还有这么一天更合适的，我必须要离开家嘛。说这才懂得什么叫神有神的时间表。我原来心里想的什么呀，这基督徒还真挺会自我安慰的，他求了神以后神答应了，他就说感谢赞美神，神答应了，要是没答应就说神有神的时间表。我现在曾经让我知道再讲神有神的时间表，我特别的就是说，我就说真的相信神有神的时间表，差一天神就怕我不明白，整整就是那一天，就是那天，我等了一年半18个月，你说那是多少天呢？那差一天神就怕我不明白，哎，我才懂是那什么。然后就那一病赶鬼，我又不信，我心里疑惑，神就让我真正碰到过一次，就是赶鬼，就去赶鬼，在神学院发生，很多人在旁边都看到了。这因为详细的事情就是说那个细节很重要，因为你不讲那细节你不知道神是怎么做工，多么奇妙。而且神知道我不信呢，就非得要让我看见，那天我想请假都不让我请。哎，就是这样，最后就是赶鬼，完全靠着祷告呼求耶稣的圣名。那大家就说这呼求圣名这就那么灵吗？这灵界的事咱们不知道，那台湾就是赶鬼啊，这个小伙子就是让我遇到的，他怎么被鬼附呢？他就玩那碟仙。我在赶鬼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玩碟仙，我不知道碟仙是什么事儿，但是我就呼求神的名，最后赶鬼。等到我知道这个碟仙是什么事儿，现在从台湾的人来的人都知道，我才知道这个灵界是多么的真实。所以这个一步又一步，还有很多奇妙的事情。谁让我在读研究生时候的一个同学呀，就正好在洛杉矶，那我来洛杉矶的时候举目无亲，就捏着我这个同学的这个电话号码，就想来了找我这个老同学，毕业以后没见着。结果就没想到等我有了车呀，考了驾照啊，想看我这同学的时候，同学告诉我他刚从我住的台复神学院宿舍搬出去，因为我们买了这个院子，他是老住户，他就搬到我们后边的那旁边的楼去了。等他知道我上台复神学院当了这个基督徒啊，给他乐的呀，那是耻笑或者是叫做什么笑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嘲笑吧，那个头都低的笑着腰都弯了，哈哈哈，你怎么信了耶稣了，哈哈哈，你怎么上了神学院了，然后那意思是好像老同学呀，十几年不见，就是沦落至此啊，就是那种样子。让他去教会他也不肯去，说我才不去那个地方呢。那后来神怎么带领他，我就是一次带他去，他自己因为心里有向神求的东西，但是当神给了他就再也不去了。后来他告诉我不知道哪个神给的，因为第二个礼拜就去了西来寺了。我就说好，那咱们就祷告让神告诉你他的名。最后神怎么工作的，这都是需要时间，我会一点点有机会的时候会都给大家讲。要不是这么真实，像我张敏这么骄傲这么不想被神抓住的人，怎么就会能够越来越增强我的信心。神就是这么真实，是我们自己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相信的心，我们愿意让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时候，这些事情就都发生。有的朋友听完我证道以后，或者听我见证以后，就说哎呀张敏，怎么这些事都让你碰上了，要是让我碰上这么多事我也信了啊。还要说你看这一步一步越走越好，那就是基督徒都是要什么神给你什么，你就信心越来越强，要是不给你呢 你就没那么强信心了吧？那么强信心了吧？那你说我最想要的就是我们全家的团聚，可是呢，到现在我们家还没有团聚。不但这两地分居是我深恶痛绝，最后神还让我尝了尝三地分居的滋味。直到今天，我儿子还在加拿大，在温哥华，我和我先生现在在，华盛顿 DC。大家当然也关心说你们家到底现在怎么样？我和我先生都读了神学院，因为他原来是胡继伟的研究生，所以后来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呢，就把我们两个人呢都，就是招到总部呢，让我们在那儿做这个国际广播哈。他是做编辑，我做心灵之旅的节目主持人。大家有兴趣在网页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最近我在网上的一个叫《文革备忘录》，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说，听听张敏做什么节目，你就到网上找 RFA 的那个一点《文革备忘录》，你马上就可以听到我那3个半小时的节目，还是待续，以后还有。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这种带领。当我进神学院，根本不想再做广播，可是呢。人的路不在自己的手里，神让你走到哪就走到哪。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兼职的传道人。那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和我现在做的是什么？招那传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神让我们做的。让我们来传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过去我的注意力是在有没有神，神是他的名是什么？他的名是谁？他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他是不是有位格的？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哇，注意力在这儿。那现在随着神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现在我更多的就是说，当我信接耶稣基督，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救主的时候，神又告诉我说，除了听道讲道以外，更重要的是行道。那在行道的过程中，神改变我。让我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是心意更新，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可是中间也会有眼泪，也会有痛苦，有被神的破碎。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日子里，我们有伤有痛，我们很多地方那个伤和痛有时候还在。但是在这个被破碎的过程，在改变的过程，圣经里面真是太美好，告诉我们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妻子，怎么做丈夫，告诉我们怎么样对待各种各样的人，对待那些软弱的人。对待那些贫穷的人，对待那些邪恶的人，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觉得圣经的这个，它是一个全备的真理。圣经的价值观呢，是让我们能够有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在顺服它的真理的路上，使我们行事为人发生一个变化。带给我们的是平安，是喜乐，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怀着感恩喜乐的心度着世上的年日。我们从各处都能看到神的恩典呐，太多了。你比方说随便你举举吧，说李时珍《本草纲目》啊，中药都治各种各样的病。说李时珍真了不起，造福后代。那真正了不起的是为这世界上预备了那么多草药，唾手可得，然后就是可以治病。你说神多慈爱，知道我们的身体软弱，我们可能有病，我们对自己可能保养不好，可能怎么样？哎，治病。如果所有的草药都治一种病，你多惨呐！可是你看看，一种药治一种病，一种药就治一种病，多慈爱！看到了，到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啊，真的是这么好的真理啊，就在我们神给我们那圣经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假如我们不把它打开，假如我们不领受这真理的光照，假如我们不要这份救恩，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是有罪的、不完全的、孤立的、孤独的，而且是软弱的、无助的。我们早早晚晚，我们会体会到。也许大家说：“哎呀，我现在活得挺不错，我无所求。”啊，你张敏不就是穷途末路的时候你才信的神吗？你要是得意的时候信神，我还更服气。事实你不是这样。为什么？我知道，假如今天我们走进这儿，有一部分人是身经百考啊，屡战屡胜的，全坐在左边儿，啊，春风得意哈，心想事成的全坐这边儿，有点难处的，自认为软弱的，你们全坐这边儿。每次进来的时候，咱们坐门口都分清楚了坐哪边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坐这边的不永远坐这边儿，坐这边的不永远坐这边儿，对不对？哪个是本相？是你特别强盛、心想事成是本相吗？ 还是说你早晚有一天你的软弱，你身体的软弱，灵里的软弱，各方面的软弱，你的孤独，哎呀，说这爱的爱情爱的如火如荼啊，有几个从头爱到尾爱成那样的，这中间多少麻烦，多少麻烦，那这麻烦你到哪儿去找答案呢？两个人都以为自己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两败俱伤啊！对不对有什么重要啊？你两败俱伤，可是吵架的时候都想说最后一句话来结束这场战斗，就因为想说这最后一句话就永远结束不了这个战斗啊。你说咱们人多可笑啊！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样啊，要不然我怎么会想起来在台上说这个话呀？我不是说从书里看到别人是这样，我拿上来讲啊。所以你就去想吧，你什么都有了，住在那大屋子，有好汽车，你真的天天高兴吗？你真的有盼望吗？你真的充实，真的喜乐吗？不一定啊。你今天充实，你明天是不是就会有点问题？你到后天可能情况就不好，就有危机，不管是哪方面的。所以你的位置是换的。所以我就说，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拯救的时候，那是我们的本相。就像我说，上帝啊，求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这个时候是我的本相，而不是张敏坐在传达室的小屋说等着瞧，哪个考场让我进去我就一定给你考样出来。哪个是我的本相啊？到你在莫斯科小屋的时候，考不考有什么用啊？你明天喘气不喘气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在想，那才是我的本相。当我们说哎呀爱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多少话跟父母讲也会误解，跟这个自己的配偶讲也会被误解，而且亲人之间互相的伤害更厉害。只有我们和那个至高者沟通的时候，时时刻刻有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这样做对你最好，他才能够，他的话语和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尺子，这把尺子要是拿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了主心骨。而这把尺子到底好用不好用，我们看一看这2000年，我们就知道好用不好用。这个世界上的尺子是太多了，哪一把尺子看着好像都挺好用，一旦觉得这把尺子不好用再换一把还有呢。可是真正那一把好用的尺子，那个价值观，那个全备的真理是圣经。当真理的光照到我们心里，打到我们心上的时候，我们心被打开了。当我们的生命和这个创造者主宰者连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我们人一点一点的改变，每一次的改变都是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在这世上是孤独的。我们想寻找一个家呀，尤其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家是一个最温馨的字眼，可是常常家里也是一个战场啊。我们还想有一个家，心灵的家，最温馨的家，永远的家。这个心灵的家园，天上的家，是太好的一个家，是我们的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同得这份救恩，到那个父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后的去处。所以到这个时候再去想说，哦，某一个基督徒得了什么重病了，我想神从来没说死就是结账啊。所以是因为我们这样质问神，是因为我们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老把死这回事当结账，所以我们就不相信死没有完，后面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那当然这里又有很多事情嘛，你比方说海外校园上讲啊，说有一个小孩子在他差不多很小还不能说话，快要会表达还不会表达的时候，那大概应该就是在1岁半左右的时候，或者2岁的时候还不能很好表达的时候，他就被他妈妈给不小心挤在那个车库的车门的下头，压在这下头了。这压在这下头的时候，他妈妈发现的时候呢，就赶快去打911叫来了救护车。这个海外校园登录，这是一件真事情，是西人的一份报告呢，最后翻译成中文登在海外校园上。结果这个小孩子就被这个救护车，后来来了救护的人把这铁门打开，这个但是这孩子几乎全部的肋骨都给压断了，就生命迹象都很少，然后被抬到救护车上，最后这孩子就被救活了。当他活了以后越来越长大嘛，几个月之内他没跟妈妈说什么话，天天妈妈也不敢给他提这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这个恐怖的时刻，可是就不堪回首嘛。 过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会说话，他就说：“妈妈，你还记得吗？那天我被压在那个车库门底下。”哎，他妈妈就说：“是啊。”然后他说：“你知道当时我看见什么了吗？我看见你去打电话，然后呢，我就是有两个鸟鸟呢就飞来把我带到天上去了。我看见我自己躺在那个门底下，然后呢，我呢就看见我被抬到那个救护车上，然后鸟鸟就对我说：‘我把你送回去。’那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就醒了。”这个妈妈是个基督徒，但是这个孩子绝对不是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然后他想象出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孩子刚好是处于一个，他那个时候那么小，他根本不知道教会里圣经讲的是什么呀。可是他就把他的经历全部回想起来告诉他妈妈，他妈妈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所以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然后这个又翻译成了这个中文。那还有一本书叫做《死亡九分钟》，里边也讲了一个成年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军人，他怎么在死亡之后啊，他被他就是魂，就是魂。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死了以后，灵魂体，我们的灵魂会出来的啊，能够是就是说，这个他看到了他自己所在，他看到了他躺在那个床病床上，他自己又出来看到那个过道里谁在值班。然后他又走了一些地方，他曾经去过的地方。后来九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他自己身体里，他被抢救回来。他写了这本书《死亡九分钟》，就和这个小孩子的话就这么惊人的吻合。而且这种报告就多见，前些时候电视上也讲这些事情。所以我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不知道的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多得多。假如我们能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谦卑下来，去寻找神，去叩门。神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最大的骄傲就是认为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我们说不知道，我们说不信就不信，我们说没有就没有，这就是我们的骄傲。那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大家所有的学问加在一起，再加上图书馆里的，都加在一块儿，比起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来说，那不知道的那部分更大。那我就不再重复刚才说的先有鸡先有蛋，那这些疑问太多了。就是说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限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真理的光来照亮我们心里冰冷的角落，让耶稣基督的爱来融化我们心灵里边的那些最孤苦的、最痛苦的那些地方，来抚慰我们，让神担我们的重担，让我们的每一天在感恩的喜乐中度过，让我们的一切的愁苦、我们的眼泪被神的手擦干，我们的眼泪，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份救恩，白白的给我们，真的是，我们如果能够接受神的这份救恩的话，我们是多好的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聚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来听神你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我所讲的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我愿意把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当时有什么人，清清楚楚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位，因为主你的奇妙的大手做成了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真理的光怎么照亮我的心，让我这个被逆你的人能够归向你。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来听这一切绝非偶然，就像当年我怎么样走进莫斯科那个华人刚刚建立的教会。这么多年来，我多少次仰天长问我的主，我的神，假如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我没有遇到短宣队员，今天我在哪里？神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救恩，多么美好的救恩，让我知道我是有罪的、有限的。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赦免我的罪。我愿意聆听你真理的时候，你真理的光就照亮我的心，开启我的心门，在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 奇妙的光明的世界。天父，我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在我讲述这个过程中，你真理的光也照亮我们在座很多人的心，你的话语也摸到我们很多人，你的奇妙的作为也打动我们在座的人的心。因为世界是由你而来，天地海和万物是由你来造，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有生命的气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亲爱的天父，此时此刻如果有哪一位你的眼睛在看着，当他们被你真理的话语感动，被你的作为所感动，真的有确实的感动，愿你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愿你在你的面前说，神啊，我是罪人，我不完全，我有限，我无助，我愿意认识你，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愿意认罪得着你的赦免，愿意悔改归向你，得着你给的重生的生命，并且在永生的国度里有份，愿意领受你的真理，在你的道中行。如果有哪一位真的有这样的感动，请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真的是蒙了这样的感动？你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因为这是圣灵的感动。如果真有这样的感动，哪一位朋友还有，请举一下你的手。如果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生命的救主，愿意认罪悔改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信靠的心归向他，如果还有哪一位有这样的感动，请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此时此刻我们回想在刚才的这段时间里，主啊，你真理的话语也再一次的响在我们的耳边。我们在座的哪一位朋友，如果你说，神啊，是不是真的有你，我现在还拿不准，但是我愿意向你说，神啊，若真有你，求你让我以我自己能够明白的方式来看见你，看见你的作为，求你向我启示你自己。如果有哪一位有这样的愿望，请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心里有这样的感动，说我愿意？如果有，请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亲爱的天父，你在看着我们，因为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了，爱我们了。你的爱让我们能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世上多少美好的东西。此时此刻，如果有哪一位朋友说，我愿意为那赐给我生命的至高主宰向他说一声赞美你，感谢你，我从心里愿意说这样的话，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我愿意向他说，给我生命气息的那一位，谢谢你，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如果有哪一位有这样的心思意念，请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有这样的心？感谢主，请放下。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时候，坐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世界上各种的事物。如果我们有难处，我们有重担，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呼求神说，神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愿意关上我的房门，安静我的心，抬头仰望的至高的主宰说，主啊，我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我愿意交在你的手上，求主你帮助我，我愿意向你呼求，愿意认识你，请你帮助我，我愿意将我的难处向你诉说，求主你倾听。如果有这样的心，请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有这样的心，说我知道我是有限的， 神啊，你让我想了很多过去我没有想到的事情，让我知道我自己现在所知道的还很少，我所不知道的还很多。我真的愿意认识你，我愿意向你呼求。我也听到一个声音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神啊，家对我们真的重要。我们真的愿意回到那心灵的家园，愿意躺在青草地、溪水旁，像在溪边的树一样，来汲取你的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之树能够发绿发旺，能够长青。真的是有这样的愿望，向往那一份和真理在一起的美好。如果有哪一位朋友说“我有这个愿望”，请举一下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圣经里面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圣经里面还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经文概括了圣经最重要的要义。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来思想这段经文。亲爱的天父，你在圣经中还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都非常的盼望福分。我们每到新春来临的时候，为了祈求这份福分，我们把福字倒贴来取这个谐音。我们求福的心是何等的恳切。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又遭了多少的苦难？那真正的福分、上好的福分究竟在哪里？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位得着主耶稣救恩的人，愿意把我们蒙恩得救的过程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更愿意有更多的骨肉同胞听到福音的真理，得到真理的光照，让我们的心中能够有来自你的活水。在我们的心中永留，只永到永生，让我们喝着水就永远不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救赎之恩。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国人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真理，认识十字架上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靠着得救。我们愿意我们的家人、我们故土的亲人和这世上的人都能同得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谢谢大家。